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。第二次私闯空宅之后，他又过了10天左右，心满意足的生活。他将那个足球徽章藏在笔袋里，上课的时候不时地用手指抚摸一下。他用牙轻轻地咬铅笔，舔铅笔芯，然后他想他的房间，想他的书桌，想他睡觉的那张床，想装着他的衣服的大衣柜，想他那质朴的白色短裤，想他藏在抽屉里的自己的卫生棉条和3根头发。自从开始私闯别人家的空宅，学校里的学业几乎都荒废了。课堂上，他不是茫然地沉浸在漫无边际的白日梦中，就是一门心思地用手指摆弄他的铅笔或徽章。非此即彼，回到家之后也没有心思做老师布置的作业。山鲁佐德原本成绩不差，虽然并不拔尖，但是由于他学习用功，所以成绩基本上总是中等往上。因此当他在课堂上被点名回答问题，却几乎什么也回答不上来的时候，老师们在发火之前都首先表现出一脸诧异。有一次，老师还在课间将他叫到办公室，问道，怎么了？你有什么心事吗？但是他无法好好回答这个问题，只好吞吞吐吐地说自己最近身体不太……当然，他不可能说自己其实喜欢上一个男生，白天偶尔会趁他家没人去他家里，偷来铅笔和徽章，一门心思摆弄他们，满脑子除了他之外没有别的。他只能将这个沉重而阴暗的秘密藏在自己的心里。
我变得必须得定期私闯他家的空宅了，
山鲁佐德说道。
我知道那很危险，这种像走钢丝一样的冒险行为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，这一点我自己也很清楚，总有一天会被人发现，被人发现的话就肯定会被警察追究责任。想到这里我便害怕极了，但是车轮一旦开始往下坡滚动便无法阻挡。第二次访问过了10天，我的脚步又自然而然地朝他家的方向走去。倘非如此，我感觉自己就会疯掉。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或许当时我的大脑其实已经有些不正常了。
你常常缺课，也没有出什么问题吗？
我家里是做生意的，工作忙，父母都几乎没怎么注意过我。之前我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，也没有直接违抗过父母的命令，所以我父母都觉得这孩子不管也没关系，交给学校的请假条我也轻而易举地伪造成功。我模仿母亲的笔迹，简单地写上缺勤的理由，签上名，盖上印章。以前我就跟班主任说过自己的身体有些毛病，所以有时要请半天假去医院。班上有几个长期不来上学的学生，大家都在为他们的事情伤脑筋，所以即便我有时缺半天课也没有人注意。
这时山鲁佐德看了一眼床头的电子表，又继续讲起来。
我又从玄关的门店下面取出钥匙，打开门走了进去，就像往常一样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次家里比以往更加安静。厨房里冰箱的温控器开开关关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大型动物的叹息，让人感到莫名的惊诧。期间电话铃响了一次，声音大得刺耳，我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快要停止了，全身一下子冒出汗来。当然没有人拿起话筒，电话铃响了10声就停了。铃声停止之后，沉默变得比以前更深了。
那天山鲁佐德仰面朝上，长时间地躺在他的床上。这次他的心没有上次跳得那么厉害，呼吸也正常了。他仿佛觉得他就安静地睡在自己的身边，自己在陪他睡觉。伸一下手指似乎就能碰到他那强壮的手臂。
但是当然他其实并不在旁边，他只是沉浸在白日梦的云朵当中。然后山鲁佐德开始按耐不住，想要闻一下他的味道。他从床上下来，打开大衣柜的抽屉，检查了一下他的 T 恤，每件 T 恤都洗得很干净，在太阳下晾晒过，叠得圆鼓鼓的，像蛋糕卷一样漂亮。污渍已被洗掉，味道也消除了，和上次一样。然后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，说不定可以做到。于是他急急忙忙地下了楼，在浴室的更衣处找到了洗衣篓，打开盖子，里面放着他和母亲、妹妹三个人要洗的衣物。大概是一天要洗的衣物，山鲁佐德从里面找到一件男士 T 恤，是 BVD 的白色圆领 T 恤。然后他闻了闻那件衣服的味道，毫无疑问是年轻男性的汗味，冲鼻的体臭。在班上男同学的旁边时，他曾经闻到过同样的气味，不是那种能够让人感到身心愉悦的气味，但是他的那种气味却让山鲁佐德感到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。他将脸紧紧地贴在那件衣服腋下的部分，吸入他的气味，感觉自己仿佛被他用两只胳膊紧紧地抱在怀里，裹在他的身体中。山鲁佐德拿着那件 T 恤上了二楼，再次躺在他的床上，然后将头埋进 T 恤里，尽情地闻着他的汗味。慢慢的，他感觉到自己的腰部有一种慵懒的感觉，乳头也开始发硬。是月经快来了吗？不，不可能，时间还太早。他猜测自己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性欲。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和处理这种性欲。至少在这种地方什么也做不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他的房间里，他的床上。不管怎样，山鲁佐德决定将渗着他的汗水的 T 恤带走。那当然是危险的，母亲很可能会发现 T 恤丢了一件，即便他不一定想到是被人偷走了，但是应该也会纳闷那件 T 恤跑到哪里去了。既然家里打扫和收拾得这么干净，那母亲肯定是个收拾狂一样的人，如果丢了什么东西，他肯定会在家里到处找，就像一条受过严格训练的警犬。然后他可能会在宝贝儿子的房间里发现山鲁佐德留下的几个痕迹，但是即便明知道这些，他仍旧不想放下那件 T 恤，他的大脑没能说服他的心。山鲁佐德心想，
那么我应该留下一件什么东西呢？
他想到留下自己的内衣，那是一件十分普通相对较新的简单内裤，早晨刚换的，把它藏在橱壁的最里面就好了。他觉得作为交换品，这是最合适的。但是真正脱下来一看，他才发现裤裆的部分暖暖的，已经湿了。
这是因为我的性欲，
他心想。闻了一下，没有味道。但是不能将这种被性欲玷污的东西放在他的房间里。要是那么做的话，就等于是在作践自己。他又穿上内裤，决定放一件别的东西。那么放什么才好呢？山鲁佐德说到这里陷入了沉默，就这样沉默了许久，一言未发。他闭上眼睛，静静用鼻子呼吸，语言也同样沉默着，躺在那里等着他开口说话。不久，山鲁佐德睁开了眼睛，说道：
喂，语言先生。
这是他第一次叫语言的名字。语言看了看他的脸，他说道：
喂，语言先生，能再抱抱我吗？
语言说道：我想可以。于是两人再次抱在一起。山鲁佐德的身体状况和刚才大不相同，很柔软，连里面的深处都很湿润，肌肤也有光泽和弹性。 他现在正在栩栩如生地回忆着当年自己私闯同学家空宅的体验。或者说，这个女人真的让时间倒流，变回了17岁的自己。就像回到前世一样，这种事情山鲁佐德可以做到，他能让自己那种超凡的讲话技巧对自己产生影响，就像优秀的催眠师用镜子对自己进行催眠一样。于是两人前所未有的激烈交合，用了很长时间，激情四射，最后他迎来了明显的性高潮，身体剧烈颤抖了数次。那时的山鲁佐德似乎连长相都完全变了，就像从一条细细的缝隙中窥视到转瞬即逝的风景。语言的脑海中大致可以想象出山鲁佐德17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少女。她现在像这样抱在怀中的是一个偶然封存在35岁的平庸主妇肉体中的17岁问题少女。语言很清楚，她在她的肉体中闭着眼睛，微微颤抖着身体，一心一意地闻着那件渗着男人汗水的 T 恤。做完爱之后，山鲁佐德没有再说话，也没有像往常一样检查语言的避孕套。两人沉默着，并排躺在那里，他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直直看着天花板，就像齐塞曼从水底看明亮的水面一样。这时宇垣心想，如果自己在另外一个时空里是一条齐塞曼，不是宇垣身形这样一个被限定身份的人，而只是一条连名字都没有的齐塞曼，那该多好啊。山鲁佐德和语言都是七彩曼，像这样并排用吸盘吸附在石头上，一边随着水流来回摇摆，一边抬头看着水面，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，等着胖胖的鳟鱼从上面游过。语言打破沉默，问道，那最后你放了什么作为他的 T 恤的交换物呢？他仍旧沉浸在沉默中，过了一会儿才说道，
结果什么也没放，我身上没有带任何可以与他那件渗着汗味的 T 恤交换的东西，没有一件东西可以与之匹敌，所以我就只是偷偷的将那件 T 恤拿走了。于是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成了真正的空宅窃贼了。
12天后，山鲁佐德第四次造访他家的时候，门锁已经换了新的，在将近正午的阳光的照射下，那把锁头骄傲地闪烁着金色的光芒，看起来十分牢固，而且玄关的门垫下面已经没有了钥匙，大概是洗衣篓中丢了一件内衣，这件事让母亲起了疑心。于是母亲瞪着敏锐的眼睛仔细到处搜查，发现家中发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，可能有人趁家里没人的时候进来过，于是门锁马上被换掉了。母亲所做的判断非常正确，她的行为也极其迅速。